有两个说法，通常说的是第八地菩萨有这个境界，第八地菩萨有这个境界，但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他说是第七地，第七地的菩萨有这个境界。这个初地的菩萨，要是华严经上讲的，就是初地的菩萨开始的。你诸法实相的道理前面，初地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这个这个六地这个菩萨，从这个阿罗汉是相齐的，六地菩萨，六地菩萨和阿罗汉是相齐。从这个初地菩萨这个初地的菩萨他就是个大了这无相的智慧就是住诸法实相与诸法实相相应了他就有这无相住的功这种功德就是他一入定的时候啊他观察诸法实相的时候他这个心呢就一诸法实相能入这种圣明的那个无相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够藏在无相的境界里面他要出来他还得出来所以有出有入的圣明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这么多的菩萨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个无相入的功德但是都是有出有入到第七地菩萨以上呢纯无相入他就是他那个心呢完全是以诸法实相的功德他不出不入了但是他还得要努力心里面要注意要注意那第八地就是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应运的自然就是这样境界那么这个第八地和第七地就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第八地是应运的这样自然的不勉强的第七地的菩萨的无相住还得要勉强一点还得要自己努力一点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第八地的菩萨舍掉了这个肉身的得法身的这个无肉的功德所招感的这个法身是无肉的果报这个七地菩萨这个时候还是有在有肉界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同的那现在说是要菩萨住持解脱者那么他能够有无相住但出地菩萨就是可能的就是能但是要以须弥至高啊那戒之身无色生眼呢须弥山啊本相如故这底下都已经没有那他是要第八地菩萨才可以第八地菩萨就是第七地菩萨在分以前的菩萨还不行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分别是要说入世解脱者须弥至高王那戒之中无色生眼须弥三王本相如故这是一个深层的境界是与诸法实相相应而能发出来这样大的作用而世贤王道立诸天不觉不知即是所度闻应度者乃见须弥如解脱这个是说这个菩萨能现出来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谁看见了呢谁知道这件事呢而世贤王道立诸天不觉不知即这个四天王殿和道立殿呢，在就在须弥山上住着， 到那天到立柱天的须弥山顶，四天王呢是在须弥山的山腰。那么他在这个山上住，而这个高山呢放在这台纸里面，他不知道啊，不脚不知几步走路，他们已经入在这台纸里面了，他还不知道啊，他还是原来的境界。那么谁看见了呢？无因度者乃见虚弥入见之中，唯独是应该得到佛法的度化的啊，由佛菩萨的慈悲加倍他乃见虚弥入见之中才能看见，不然他还不能自己看见这个境界。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这个前面说是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识？那么这个须弥山的高广啊，入在戒色纸里边，究竟是什么道理会这样子呢？这个三论中的无德的解释啊，他说呢，这个须弥山是大，戒色纸是小。这个大和小都没有决定性，是相对的，对小而言大，对大而言小。对小来说大，大是没有真实性的，所以方能入在小这里边去。那么这三论中的人呢，这么解释。这个天台智大师解释呢，那他说是这样。这个须弥山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是本性是毕竟空的。这个戒台子也是因缘生法，也是本性也是毕竟空的。这个戒台子分量很小啊，他这个因缘得生这个本性空的境界没有大小的分别。这个须弥山的本性空的说法是这样的，须弥山虽然是很大，而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道理也没有大小的问题。那么这个戒色子的本性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虽然是戒色子虽然小，而他这个思想的境界能容纳须弥山，那么须弥山有限，所以你要能够悟入诸法实相的道理的时候，到了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就能有这个境界。要不然的话，你本身这个烦恼很障碍你，你不能现出了这样的真相。那么这是现在世上的这样解释。那么这是这样而慧净大师慧真宗的慧大师他解释，就是我们凡夫有执着心的，什么事情都是互相障碍。这个圣人的大菩萨境界，他没有执着心的，所以一切法都是无障碍。所以这要心说，要心的执着不执着说，就是有障碍有无障碍。那么呢，有执着是凡夫境界，无执着是圣人。所以圣人呢，有这种大自在的界定。这样解释也是很恰当的。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没有执着的圣人呢，有这样的神通，所以能现出这样的不可思议境界，是名不可思议界的法门。这是戒太子和须弥山呢，对着大小相拥啊，须弥入戒子，这是第一段，底下第二段。又一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摇鱼瘪圆陀水性之术，而比大海水性如故，诸中鬼神和修罗等不加不知其之手入，与众生有所着。这一段呢，就是要 排入毛孔啊，或者说什么往家子弹，只有这个住户的水泄出的毒蛇，它要能够与四大海水四大海入一毛孔，就是身体里面的一个毛孔，一个毛孔很小，能够容纳下四大海水的啊，那么正法定义。不聊于别原则学应的时候，聊就是恼乱啊，它不恼乱这个鱼和别原则这些水族众生啊这一类的，不除恼它。这个鱼别是小的啊，这个圆就是大别啊，圆是很大啊。圆陀啊，就是类似这个四脚蛇那样的东西。它但是也很大的，这是水性之物，因为这些众生啊，都是住在这个海里的。现在这个海水入了一毛孔里边呢，所以他们也并没有阻挡他们，他们也而比大海本性如故，还是像那样。诸中鬼神阿修罗等不加不自己的收入。那前面这个鱼比圆陀没有说是知道不知道，以下说是这个龙鬼神阿修罗等呢，也是在这个大海里面住的。那不假不知彼的时候，当然前面的鱼别缘陀也是不知道的，于此众生理无所了，也是不恼了，他们还是原来的缘角。那这也是一种这个道理就相当一样。又舍利弗，诸佛施一切的福德，断去三千大千世界，如曹家文曹又等中，死过横沙世界之外，请众生不假不知其的说法。这是第三个，是顺利自在，这个身的力量，身体的力量很不得了啊，不可思议。这又是这个这个诸阿耨在不可思议界得的菩萨，他能够断举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佛教里面说虚空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虚空里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都在这个世界，这个菩萨呢能在彼世界此世界中间转开啊，能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取过来啊，取过来啊，如曹家人曹六当中。这个曹家人呢，就是自曹气家里面的，有这个论，就是治这个曹气的时候用的论。我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论是怎么回事啊？看这个文的意思，就是那个曹氏的，那么这个轮呢，可以丢来丢去，可以取过来又丢过去，能够这种自在。那么现在这个诸佛施一切的菩萨，就像那个曹氏取这个曹家轮似的，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取过来，然后用左手取过来放在右掌里面，然后啊，驶过横沙世界之外，把它丢过横沙河沙世界之外去。其中众生不假不知，你就说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啊，还不知道他已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又不观自本住，这个不可思议确实不是，又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取回来放在原来的位置上面。诸佛时间有网友讲，这世界上的人不敢叫有网友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事，而且世界本相如故，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的本来的相貌它是原来呀没有变动，这个不可思议现在工作有这种境界，这是一个是不可思议。要舍利弗，或有众生要有住持而可住者，菩萨闭眼其日亦为一别， 令彼众生为是已。为何众生不要久住而可度者？菩萨既处一劫有七日，令彼众生为是七日。这是第四段啊，啊，修处自在啊，这个时间的长短呢，我也是不断的。就是或者有的众生啊，要久住是而可度者，他欢喜呀、啊，在这个生死的世间里面呢，长期的生活，这样子呢、啊，才能接受佛法的教化啊，才可以度过，他才能够调伏自己的身处意识。菩萨既演其日亦为劫，那那个菩萨。他就能够练长这七天呢，变成一个劫。这七天和一劫来说是很短的，一大劫是很长的。那么佛陀能把这七天的时间呢，练长为一大劫，叫这个众生呢，在这个世界里边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死了又生啊，这样走入世间。令彼众生为是一劫，你那个众生呢？不因为是七天，他因为是一劫。或有众生不要久住而可度者，或者有的众生呢，他不欢喜在这个世界长期的在这里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受了种种的苦恼，他不欢喜。他想要时间短一点，他这样呢，在短时间呢就能够啊。接受佛法的教化，那菩萨既处一劫有七日，菩萨能把这一大劫的时间呢缩短了，变成七天，令彼众生为是七日，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感觉到这是七天，不是一个劫。那么这个时间呢，在时间上菩萨有这种自在力，长的能变成短的，短的短的能变成长的。这是这个在世界上的不障碍境界。这个我以前呢读这个华严注钞的时候，华严注钞就是华严经的注解，是清凉国师解释华严经的华严注钞。他引这个大唐西记里面的一个故事，故事啊，我以前看过的故事是在华严注钞上看见的，记住一点啊，但是要记不那么清楚，所以又重新看这个大唐西记。看大唐西记，大唐西记一共有四个，我花了两个多钟头才把这个故事找到。那么那这故事怎么讲的呢？说是有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啊，他不是相信佛法，他教这个道教的，教这个仙术。他教这个仙术啊，已经有了成就了。他能够啊，拿这个瓦砾能变成珍宝，就这种东西。他能够啊，银图异形，这一个银子，他能把它变成图腾的样子。这个图腾能把它变成银，这是这种东西。但是他呀、啊，不能承认驾驭，他不能在虚空里飞，所以他还想要啊。就学这个在虚空里飞的这种本事，那么就各处去亲近善知识，就求这种方法，求这种智慧。那也不辜负他的苦心，他求到了这种方法了。那这个方法啊，是说是摆了一个坛呢，插在这个坛的中间呢，念咒。另外呢，要找一个勇士，拿着长刀，站在一个角那里，站在一个角的地方啊，这一夜之间不要讲话，
就行了，这个事情就成功了。
那么那他就去找这个勇士，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后来有一天呢，在一个路上看见一个人呢，从面貌上看呢，这个人不是平常人，是个勇士的面貌。那么但是这个人呢，看那个样啊，很忧愁，很伤心的样子。那么这个勇士就上前就问他，就是你有什么呢伤心的事情啊，不快乐的。这个人说，你看我，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贫苦人。那么呢，我这个人打工啊，定了五年的合同。这五年他拿下的时候，他重赏我，但是我还没有快要满期的时候，忽然间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把我鞭打我了，也不赏我什么东西啊，就撵我走。所以我心里很难过。那么这人说不要紧，你到我家来。那么他就给他吃一顿好，吃一顿好饭。那么给他换了衣服，洗了澡，又给他拿了500斤。说你这500斤用完了，得再回来。就这样子，那叫他这个朋友，叫这个人的朋友，你一次两次的呀。这样对他，他就感觉到这边对我这么好啊，我怎么样报答你呢？那么就这个女子说了，你对我很好，我想要报你的恩呢，什么办法？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做？他说啊，我也有点事情求你做，但是没有什么呢，不是特别难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啊，这里。就是太阳要落了，你拿着一个刀在我上面站着，不要说话，一直到太阳出来，不正常的时间不要说话就行了。说这个很容易吗？不难吗？好，那么就是他就把这个摊摆好了，摆好了，那么这个隐士自己也是拿着刀念咒，念咒啊。时间呢，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就是快要天亮了。忽然间呢，这个勇士就打掉了，他这一掉就不得了，就是我上面有很多的火下来呢，那这个勇士就拉住这个勇士，就跑到了水池里面去，那么就没有被火烧了。那么这个勇士就问这个勇士，说是你为什么惊叫？我告诉你，不要叫，不要有声音，你怎么出了声音呢？他说是，我受你的命令以后，我是坚定的不讲话，不出声音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变化，说这时候倒没有什么事情，等到半夜的时候，就好像做梦似的，我以前的主人来了，主人来了，你向我道歉。之后我喊你给我五年做工啊，功劳太大了，我一点也没有酬劳，你太对不住了，啊，向我道歉了，因为你叫我不要说话嘛，所以我就不吱声。我这一不吱声呢，这个主人就活了啊，他拿着刀一下子就把我杀死了，杀死了我自己这个中阴身呐，就自己就看着这个身体被杀的这个样子。我也不出声，我说我就重新投胎了，投胎、住胎、出胎，我都不说话，不出声。我本来说是那个小孩子降生的时候要叫的，啥也不叫，啊，因为我记住你这句话，不出声，我就是不出声。但是小孩子渐渐长大了吧，父母也死掉了，自己又娶了老婆，又生了孩子了，这么多的事情嘛，也不说话。不说话，一直不说话，过了65岁了，超过了65岁了，还是不说话。不说话，这个时候他这个太太就是背他就说了，说是结婚65年多了，和你说话你都不说话，一直也不说话。就今天我要求你，你要不说话，就把我这个儿子就杀死。你说话不说话？那么这勇士心里想啊，
我这个好朋友叫我不要出声啊，是天生的事情。今生我已经六十五岁了，这个是距离这么远了，我说话没有关系吗？他叫我一昼夜，就是一夜才几个小时嘛，不是很多呀。现在已经超过这么久了，说话没有关系吗？好，他就说了，不要杀掉我的儿子。那你说他对这个隐士说，你叫我不说话，我中间有这么多的变化，我就才说话。我不知道啊，其实就是一夜嘛，没有，不是六十五天，也并不是另外都死了投生投胎也没这回事，我不懂得这回事。那么这时候这个隐士说啊，现在我明白了，这是魔王来捣乱的，叫你来愚弄你，叫你说话来破坏我，你没有说不对，是我不对，我最初对你没有说谎。那么这个勇士啊，感觉到很对不住朋友啊，就这么很忧郁的就死掉了。那么这个清凉国师啊，引这个《大唐西域记》的这一段故事啊，来证明一切法是为人所见的道。做梦啊，梦里面呢啊，主人来了，和他说话的，其实这个不是。那么死掉了以后又投胎住胎春胎呀啊，娶妻生子，过了六十五年那也怎么回事？都是心里面的真理，都是真理。那证明啊，我们心里面分别的一些境界，你在分别的时候好像是真实，实在是根本没那个，都是空的。那个是青莲果实的用意是在这里。但是呢，我们读这一段文啊，说菩萨闭眼息之一为已啊，不要久住而可度者，即处一间一为其止，时间呢不真实。长的时间能变成短的时间，短的时间能变成长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故事里边呢，顶多就是一夜嘛，或者是五六个小时。他如果在中夜，恐怕就是三两天。但是他梦里面的境界啊，已经是第二生了，过了65年，就是两三个小时啊，里面实在是65年。65年现在就是两个三个小时，这里面也有了厌食之感，这时间呢不是真实的，有一个手睡梦未经年，故乃虚醒，故事虽无量，设在一堂中。这是在说《大唐论词》上面说明，就是人在睡觉做梦啊，做梦里面会经过多少年来，但是你睡醒了，你在虚醒，并不是很久。故事虽无量，说在一堂中，所以说时间虽然是很多啊，几百年呐、啊，几千年、几万年呐、啊，多少劫，实在他们说在一堂中间。能录的时候还没出的时间，所以也不是真实。但是这个我们普通人做梦呢，你不能控制，你不能说我要这样子这样子。那个不符合实际现实的主神呢，他要这样子这样，他能够实现这种境界，所以这个他不能现实。又舍利弗。度不可思议界的菩萨，一切佛祖言之之气，即在异国自于众生。这是第五段啊，自现自在。度不可思议界的菩萨，他们现出这样神通，是一切佛祖啊，一切的佛世界的言之之事，那么清净庄严的境界，即在异国。把它集聚在一个世界，自于众生这等于是展览一下给众生观察。又菩萨一 切佛土众生自是右掌，飞到四方便是一切耳众的住。这一句话里边呢，那个切字呢，有这个它是没有的，又不是一亿佛土众生，以一个佛土的佛世界里面的众生啊，放在右掌右手掌里面，那么飞到四方世界去便是一切，而不是你还没有动原来的地方，这是不可思议的。前面是以一切佛土言之之是即在异国，第二句呢是一亿佛土众生自是右掌飞到四方便是一切而动，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又舍利弗，四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毛孔即能可见。这底下是明寿自在，是十方世界的众生呢供养诸佛的具啊，或者是香花啊，或者各式各样的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毛孔结令者见，这个菩萨能在他自己这个毛孔里边呢，结令者见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这也是不可思议。又十方佛土所有日月星宿，于毛孔不知见者，这就是大的境界在小的境界里面看见。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峰，十方世界所有的那些峰啊，这个峰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有飓风嘛，啊，还有峰。风可是不得了，是菩萨喜能吸到口中，菩萨能把十方世界所有的风啊，把它吸到嘴里边的，而身无损，而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风要太厉害了啊，这大的建筑物都能吹坏了啊，高山都能吹倒了，世界都能破坏了。但是菩萨放在口里边呢，身体不受伤害。外诸树木已不垂折，这个身体以外的树木也没有破坏，它是原来样。又十方世界接近烧死一切火，那里普通火是一木不害。有十方世界这个接近烧死，这个这所谓世界的末日，就是有水火风啊。这个火把这个世界烧坏了，那么这是火劫啊。水劫这个世界有大水破坏了，那么风劫就是有风把这个世界破坏了。这个火烧出产啊，水淹二产，风吹到三产上去。现在不说是不说那个风，不说水啊，单说这个火。十方世界接近的时候啊，这个火来的大火来的时候烧这个世界，这样的火是非常厉害的。一切火那一火中，这个菩萨把这个火结火纳在肚子里面去，火是如故而不为坏。啊，对菩萨一点也不伤害。这个菩萨有这样的自在力量啊，对于水火都能够不伤害。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一佛土，取到上方过恒河沙诸无数世界，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又于下方啊。过通了沙柱啊，从可居住这个世界向下，经过通了沙柱的诸佛的世界，取一个佛世界，举到上方啊，把它举起来，放到上方过通了沙无数世界。这样，如是真风，就像拿一个灯呢，一个灯的尖呢。去举着一个角度越来越容易而无所摇，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一点也不苦恼。
那么这个文是说是把下方的世界举到上方去，那么要相对的说呢，就是把上边的世界取过来放到下方过风啊沙数这个世界去，那么这上下下上相对，但是文上面说要舍离不动不思，一切都不能能以神通现着佛身。现在是说世界的，这底下说的是身体的。又舍离不动不思，一切都的菩萨能以神通现着佛身，能用他的自性定业，这就是如意如是神通，神性通。天眼通、见人通、他心通、许命通、漏尽通，这个就是个神性通。现着佛身，他能够辨认出来佛的真相，就是他自己也变成佛的真相，或者是现出来并知佛的真相，啊，这一个道性的用，处在无佛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没有佛法。而他自然的无私自悟啊，了悟诸法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一个在圣山里面修行的人，怎么现出正理境界？或现三分圣，就是有佛有佛法的世界，听闻佛法而了悟诸法实相的啊，或者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就是圣分圣。或现第四圣，第四圣呢就是。大悲天地观音现在这个真真相，这是大福的眼。或现白王身，白王身呢就是在这天呢出城一个翻天王那大地和大论上说这个白王身的身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大团的光明，光明的形象。王王身，这个初三天和二三天呢，天上的天都是光明的，但初三、二三有点不同。有点不同就是初三天的这个三天的这个身体啊，它的身体这个微妙的境界，它是光明的。那二三天呢，就是完全是光明的，这样分的。或现四祖身，这个四祖身怎么讲法呢？这个四是世间，世间祖。这个世间呢，有三种。这个智正了世间，有出世间的智慧的正了世间，那么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四国，弟子国、菩萨国，这都是自证表世界。那么这个世祖啊，就是佛呀。这一切圣人的世界，一切圣人中呢，以佛为主。众生世间呢，就是生死凡夫的世界。生死凡夫的世界，比如说要是人间的世界呢，就是国王世界。或者转轮圣王，这转轮圣王就是众生世间的主。这个气世间呢，气世间主是什么？是什么呢？气世间主啊，就是三身，那么他就是气世间主了。三身、地身、水身呢，什么风身、火身，那这就是气世间主。那这个文章呢，已经说见佛身呢。弟子说是生分身、地支身、凡王身的，底下又说或现转轮圣王身，那么这个现世出身呢，就是这些水身、风身或者这些能量，那么就这一句话就表示这一部分的。说这个菩萨他能够有这样的神通，能现出一切一切的身形。能现圣人的身，也能现一些凡夫的身，去随其所依，也能度化众生。 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前面是变身啊，这底下呢是变成圣音，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就是很多的圣音呢，圣音里面有上中下的不同啊，这边美妙的是上，不美妙的嘛就是下，那么、中间性的呢就是中了，上中下的皆能变之，这个佛声，这个菩萨有这种力量，能把这样的音那个变成呢，变成令它变成佛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做什么呢？演出来了无常、无空、无我的音声，就是演说佛法，教化众生的。第四章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第四章诸佛为一切众生所演说的啊，一切一切的佛法啊，在这圣经里面都能演说出来。今以其中无令得闻，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无论一切众生呢，随其所依而得闻之啊，都能听得到。舍利弗，若今料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这个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特别是广的，特别是殊的。现在简单的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要广说者穷劫，就穷尽了一个大劫的时间也说不完。我们休息十分钟。
这是大江客，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看未曾有，
前边是第一段，因舍利弗尊者想要有一个座位，那引起来闻的就是说一段妙法，又从又借来三二天四十座。说明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现出来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舍利弗尊者的赞叹呢，又引起人们去说明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法门道，所以前面这两段的，这底下是第二段，因大迦摄尊者的赞叹。那又引起来文本句子说出来不思议解脱的因，三大段。事实这个时候，这个大迦摄尊者，闻啊，他听闻文本句子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叹悲赞叹这种境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不可思议解脱法，主要是到了第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他因为和诸法实相相应的，出家到烦恼障，所知障也开始出家，那他就能在一切的境界上得到自在。静随心转，心想要怎么样变现呢，就能怎么样的变现，依法性相应了，断除烦恼障、苦执障，就能够有这样的法自在境界，这就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弟子佛是没有这种境界的，所以从来没有听见过，从来也不知道的，叹未曾有。那这是怎么说？底下就是别说为舍利弗，就对舍利弗说，说譬如有人迷茫的先现身出现，假设有一个人呢，在一个盲目的失明了的人现身，他显现出来众多的呀。舍相啊，前方是来他们的方向说出来舍相，非彼所见。这个盲人呢，
看不见，他不知道什么色相，看不见。这是一个体喻，这底下更是说这件事。所以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一切的方处，我们分别了这些。这一切里呀，听佛法声、闻佛的法音而得阿罗汉的这些人呢，闻是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不能够解了，为要是就像那个盲人见现众宰相这些是见的。那么就是表示的这个外面就是说的不可思议一切都是法门呢，我们都不明白。要是看见了也听看见了这个三二跟四座在这个微分这个小时里面能够无所妨碍，但是不明白这个境界，不能解了我要死也。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承自己承认的这个二乘人的境界不如佛菩萨的伟大，不可思议，这有一点惭愧的。也他说这种话呢，那么在法会里面呢，如果有人发二乘心呢，想要得阿罗汉呢，可应该再想一想了哈。这智者闻是即随佛发阿罗三藐三菩提心，